大家早，第一节课很辛苦啊。那这一个课程里面，我们会讲到是一个微软全新的产品。这个产品呢，在正式公开场合只有说过一次，是 MMS。那再来就是 Take Days。那在之前，因为在 MMS 上面，它希望是以200等级讲授，所以没有任何的实务操作。那么今天我们会有比较多的亮点，顺便会告诉各位你该怎么做。好，那 ATA 这个产品呢？大家应该充满疑问哦，这是什么鸟东西？怎么莫名其妙蹦出一个这样的？那从来没听过。那微软对外的官方说法都是说，它就是 APT 的其中一种解决方案。没错。那我在这里，我可以直接跟各位更明确的说明 ，ATA 的基础结构是透过我把网域控制站里面的流量做 POM Mural 一份导给 ATA。那么 ATA 身上有两个角色，一个叫 Gateway， 一个叫 Center。那如果换成 IT Pro 比较常听到的，就是一个是 Edge， 一个是 Control。这样明白吗 ？OK， 所以今天他在 Gateway 端的角色只负责一件事情 ，Sniffer 所有网域控制站的流量。另外一张网卡把我过滤出来的流量导给 ATA Center，ATA Center 进行分析。好，所以。原本原厂的官方网站，所谓的原厂是以色列公司 Otarot 这间公司，因为他们原本这个产品 ATA 不叫 ATA， 叫做 Director Service AP Firewall。但是懂一点资安的人应该都知道 ，Firewall 有没有矫正的能力？有，对不对？它可以阻断掉不允许的连线。但是 ATA 我刚刚已经很明白告诉各位，它是透过网域控制站的流量做 POM Mural 的架构，它有办法做矫正吗？它没办法，它只是 Sniffer， 所以我们应该这样讲，这种东西应该是以 IDS 为基础，对吧？所以充其量就是 Directory Service 的 IDS。好，那如果只是 IDS， 今天没什么好讲了。OK， 那。针对 Directory Service 的这种架构，就是针对验证而来。所以在开始之前，先跟大家打个广告哈。Microsoft 有四个非常大的平台，所有的资源你几乎都可以在这上面找得到，包含今天的讲授课程，也即将在 Channel 9 MVA 上面都会有。OK， 然后因为我是 Microsoft Enterprise Security MVP 啊，所以要帮我们 MVP Team 打一个小广告。有一个社群之星的活动，那非常欢迎各位来参与，不限身份年龄，你只要完成这四个任务，你就可以有机会获得这些非常棒的礼品。那么相对应的产品跟论坛的网页网址在这里。好，那另外一个呢，则是身为 IT Pro 的关系，在 AgeCom， 这是一个线上的 conference， 它在9月29号即将会有线上版的。那么到了10月15号以后，会开始有各种精选课程浓缩版本，然后成为实体课程。OK， 所以请密，如果你比较希望参与的是实体课程，请密切参与10月15号过后的一切活动。好 ，OK， 什么是 ATA？ 刚刚其实我们已经很明确告诉各位，它是透过网域控制站流量进行分析而出来的一个产品，所以它可以针对我们经过的验证。认证这整个流程，他帮我们测录下来，并且进行分析，把你分析出来的结果告诉你说：“哎，你可能这个验证程序有问题。”啊，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啊，各位 MIS 们，如果现场有 MIS 的话，你的工作形态是不是到处跑、到处登录？那这是无序还是有序？没有顺序，没有序列的序，还是有顺序的。在统计学上，无序吗？确定 ？IT Pro 懂资料库吗 ？IT Pro 懂资料库结构吗？不见得。所以，如果今天这个 group 连进 SQL Server， 只是做主态，它不会去存取资料库服务。忽然来了一个菜鸟。15天之内，他就存取了重要的 ERP 资料库。你觉得这是无序还有序？其实是有序的。OK， 人再怎么 rough， 你还是有一个固定的行为，某些行为特征你是不会做的。OK， 所以 ATA 呢，很明确的用这一个影片带给各位，回去赶快去看。 因为真的，可能我笑点低哈，因为我从头笑到尾。这部片叫《切肢达人》，左手边那个男孩子头上写了一句英文，说：“这个脸看起来像傻逼吗？”右手边这个女孩子头上写的这个脸看起来像是小偷吗 ？OK， 所以他的关系是这个样子哦，典型的身份诈骗，连专业都难以防范。因为这个男孩子，他的名字叫做 Sandy Patterson， Sandy， 哎，等一下 ，Sandy， 我印象中的 Sandy 只有一个东西，是一只松鼠在海绵宝宝里面出现，所以我一直认为 Sandy 这个名字应该是女的，没想到原来他是中性名字。看电影学知识 ，Sandy 是中性的名字，所以他在现实生活上遭受到非常大的困扰是什么？每个人讲说 Sandy 不是女生吗？他说不是，这是中性名。他遇到每一个重要主角都重复在申诉一次这样的事情。OK， 他是一间银行公司的财务代管者，这间银行对外的所有的交易都必须经过这个人来帮忙做处理、做授权，他才可以把这个交易委派给另外一间银行。所以呢，他有一天早上接到一通电话，这是很典型的什么东西？社交工程嘛，对不对？他说，电话里面讲说我是 ID 金库防诈骗部门的佳宁。OK， 他打电话来，很不幸的是要告诉男主角说有人尝试盗用你的身份。这个时候男主角就讲了，真的假的，对不对？他们去验证没有？很可惜的，完全没有验证。所以他遇到了一个状况，他说还好我们及时发现哈，为什么出现无虾米输入法？他说还好我们及时发现，不过建议你加入，重点关键字是哪一段？免费的，好，来维护你的信用平等，以免遭到诈骗。各位，你听到这段话会不会觉得有鬼？有，对不对？但是我告诉各位，本人所认识的治安人员，除了那些一天到晚骇客别人那一票黑帽的以外，任何一个只要是在企业内部待久了，都会把免费的当作理所当然。所以免费最贵这句话是放在桌面上的名言，从来没有把它记进脑子里。一样，这位财务专家也做了一样的事情，他说好啊，免费当然怎样要好。所以对方就跟他确认了，派德森先生，我核对一下资料，有这些，有这些，背后就是这个死胖子。OK， 最后连社会安全码都出去了。殊不知啊，这个人是专门帮黑道伪造信用卡的，所以下一步就出现了各式各样的身份。OK， 什么身份？你看，银行提款卡、信用卡一整叠的，他就到处告诉别人，我是 Sandy Bigelow Patterson， 因为这个名字是中性的、啊。所以一个女胖子来看还好吗？好，所以身份认证这件事情，其实在我们现实生活里面本来就充斥着剽窃，甚至社交工程演练第一个目标绝对不是主要受害者，我只是利用这个身份进行再次诈骗，我是为了脱罪，当我诈骗完了之后，我可能再去骗另外一票人，我才是真正的目标对群。 OK，所以社交工程演练也是一样，很多公务机关社交工程演练怎么做？在场有没有人做过社交工程演练的？这样问不太好。那个现场有没有是公务机关，然后自己曾经点过社交工程演练的信件的？为什么社交工程演练那么严重？那个等等我们后面再来讨论，因为它里面其实充斥了非常多各种入侵的可能性。好，所以很快的，这个女主角被抓了哈。他是因为在酒吧里面闹事，然后被酒吧主人抓了。抓了之后呢，就发现这个人在佛州。好，以上讲的是身份的窃取哈。那接下来我们讲一下如何侦测。如果各位你听过 N 厂的 APT， 你会发现所有的人都告诉你什么是 APT。我们家的产品就是 APT 的最佳解决方案。我们家的产品就是 Big Data 解决方案。连 Solog 的他都可以讲说他是仿 APT 跟 Big Data。没有错，也许呀，但是呢，可能重点不在这里。我们把最典型的 APT 的过程跟大家先做个简单的描述。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典型不过的案例，而且这种状况早在20年前就有，只是在当下电脑时间、电脑运算速率不如现在。随着摩尔定律的发威，我们发现到 Linux 主机、Unix 主机相对稳定、安全这些机器 都纷纷在两三年前开始破功。为什么？因为过去那些安全机制在当下电脑运算要几个世纪，但是时至今日呢，它可以把它缩短成为也许只要42年我就可以完整破解。哎，42年还是很久啊，对不对？但是这是几率问题啊，有可能我猜第一组就中，对不对？要不然台湾怎么会那么多中乐透的啊？永远都不会是我，如果中乐透我还会站在这里嘛，对不对？尤其是那个27亿的那一个嘛，我也在台北啊。OK， 所以外部的恶意攻击者丢了一个恶意邮件，这恶意邮件里面可能包了一些 Web Share、Mobile Code， 进到了某一柜默默无名的使用者。听好哦，他的角色还是默默无名。所以他打开这封电子邮件之后，当然一定是会有什么恶意网站的转导、指令稿的下载。所以恶意网站、恶意程式就因为这个方式进到这一个人的电脑了。好，跳进来之后看起来没怎么样嘛，重点在后面的程序。因为接下来这一个人有没有权限存取公司内部资源，有没有权限存取高阶主管的电脑，有可能比如说财务主管会跟他要一份档案，我就可以透过档案的附件的方法把那恶意程式夹带给那个主管。所以这个人变成一个最佳的三波点。但这不是重点，为什么？我要问各位一个问题，你们相不相信我有马英九的电话手机哦？但是你觉得我拨给他会是谁接的？秘书 OK， 还有谁？酷酷嫂，还有谁？侍卫长，对不对？打去一定是别的人接的，不会是他接的。但是有没有一个可能，马英九总统其实事实上他有另外一个专用的 email，而且不在国安局列管的范围内的。在他女儿从美国从香港回到台湾的时候，女儿你的 Mac 电脑借我一下，有没有上去开始发转3000万给谁，转5亿给谁，转7亿给谁，这样子有可能啊。但是这个时候如果我要钓这个鱼，我应该钓的是钓他总统府的信箱吗？你卖笑凶啊，总统府信箱只是由一个很低阶的网站管理人员去分流啊，没有，现在都变程式了。程式分流完，直接派给主管，主管就变公文印出来，开始承办，有没有？就开始乱了。会到马英九手头上吗？不会的。OK， 所以换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啊，高阶主管的私人装置是不是很大的问题？我问一下各位啊，请问一下各位，你们公司有落实高阶主管不可以带自己装备进办公室的？要进来的话必须经过 IT security 人员等等重重把关，这个装置最后交到他手头上，有举手。还是今天晚上 Apple 宣布52寸超级大平板上市，隔天早上你们家大主管就出现一个全身镜在他办公室出现，然后他就把你叫来，我怎么用这一台设定收 email？ 你敢说不的举手。设定啊，开什么玩笑，没设我就死了，对，我没设他就设我。所以高阶主管的私人装置就会因为这个样子成为第二个扩散点。而且高阶主管的权力高还是低？高。好，我要问各位第二个问题了，大家扪心自问，你会心一笑我就知道是这个样子。俗话说得好，官越高密码越短，生命周期越长，复杂度越低，对不对？而且他会跟你讲，搞那么复杂干什么？谁敢踹我的密码？这句话我很常听到，尤其警政单位，谁敢打警察局的网站，隔天有没有打爆他？你抓我，你抓得到随便你，对不对？所以很多状况底下，事实上我们都认为执法单位没有人敢碰的，哎，那个才是一种奴性啊，对不对？现在年轻人有在管这一件事情吗？你跟我公开挑战，我都打你，教育部我都敢打了，我还怕你一个警察局，对不对？OK，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发现，不管今天是正常使用者还是高阶主管的私人装置，很快的，公司重要的私人资产或者是公司重要的个资的存放单位，很快的就怎么样流出去了。所以接下来一一攻陷之后，我们得到了一个结果，出去的东西就叫做机密敏感资讯。OK， 就是这样，这么简单。好，那如果各位有去上过类似像道德骇客啦，或者是一些骇客的课程，你一定看过这一张表，对不对？从列举、破解密码、提升权限、执行、逆踪，到最后追踪、再次利用。好，我要问各位，哪一关挡掉就没事？ 第三个，大家的概念都是第三个，对不对？因为提升权限上去才会有实际作为嘛。那如果问各位一个问题，就是全部有一百多台电脑，我全部都撒一模一样的木马进去，而且彼此不连通，每个人都只干自己的事情，这个是防毒软体该做的，还是 IDS、IPS 该做的？其实防毒软体，因为是木马，他的行为追踪上面也许没有那么快，但防毒软体一定会第一个抓到他。好，那各位再扪心自问一下，你家防毒软体有多久没有该说有病毒了？搞不好你的 end user 告诉你，有，我们有防毒软体，我们就自己装。那你去看小红伞2011年授权，早就过期五年了，对不对 ？OK，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来看哦，破解密码这件事情现在是简单还是不简单？相对简单的，为什么？我们现在有三种系统架构，第一种，我要知道明码，所以我很努力的去做一个东西叫做 Rainbow Table Attack， 我把所有这种加密方法的明文跟所有这种方法加密的密文组成一张表，所以我只要查表就知道你的密码是什么，这很简单，这第一种。第二种，微软从2000年起一直到现在为止一直没有办法解决掉的内部攻击，那个攻击名称叫做 Passed Hash Attack。什么是 Passed Hash Attack？ NTLM 它是经过加密的，所以加密出来呢，在早期 XP 为什么你的密码？大家建议哦，各位有没有印象？密码什么时候谁告诉我们一定要八个字以上？谁告诉我们的？科技专家、资安专家，但是有没有知道为什么 ？NTLM 在 V1 版本的时候，它把密码拆成两个 party。第一个 party 七个字，第二个 party 七个字，所以 XP 里面可以命名，应该从98开始，9598开始，能够设定密码的最大长度是14个字，各位还有印象吗？最早最早那个版本，为什么？就因为 NTLM 的 hash 值前面是七个字，后面是另外七个字，所以假设各位你想想看哦，假设你只设了七个字以下，后面是不是空字串？null 嘛，没有那么长的东西，这个 null 经过演算法算出来会是固定的一组值，所以我就很简单的拿到你的 hash value 之后去比对后面那一串值是固定的，那我就可以直接 bingo 一件事情，就是你密码小于七个字。再来 XP 9598那个时候制定了一个规则，密码不得小于几个字，四个字，所以我可以很快速的产生一个字典档，从四个字大写小写数字符号一直到七个字数字小写大写符号等等杂凑出来的一个字典档，接下来用 NetUse 死命的踹到了为止、啊、我告诉各位这样的组合也才2000多万种，以每秒钟1000组200组来算，很快就可以破掉了，很快就可以破掉了。 OK， 所以快可这一件事情现在有非常多的防护方法，其中有一种方法就是我透过 multi-factor authentication 嘛，多重身份认证，对不对？除了你现在敲完账号密码以外，你还要干嘛？刷指纹、扫虹膜、滴血认亲、照某某东西的图形，对不对？你才能够精准的判断说这个人是对的。所以我们可以用这种观念来看，本来密码这件事情就分为 something you know 你知道， something you have 你持有，Something you are， 你是某种东西，所以生物认证是最后一个。Something you have， 自然人凭证 USB certificate 这些属于第二类。第一类呢，密码较长的密码、很长的密码、超级长的密码，只要你背得起来都可以。好，所以破解密码，你只要加深它的难度，其实它要破就没那么好破了。OK， 第二个提升权限呢？提升权限是一个过程、啊、所以如果今天我们有一个行为特征库可以告诉我们这个人不对，这个人有问题，是不是就可以很快速的侦测跟探寻权限提升这件事情？所以微软在收购这个产品的时候，其实它是经过这样的评估，它很快速告诉我们说，只要经过这样的方式，我就可以大幅度的降低 LAN 以内的攻击，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 LAN 以内的攻击，请问一下各位，现在有什么解决方案？ LAN 里面的、哦、某台 PC 对某台 PC 的攻击， 实习上去上 ACL 吗？有用吗？没有用。每台设备都上到 IDS， 神经病。每台电脑都装 IDS， 你们累死，对不对？那这样有用吗？很难。好，所以因为这个样子，微软很聪明的做了这件事情。透过 ATA 的 Center 跟 Gateway， 我只要针对网域控制站，网域控制站在企业内部相对少数，我不需要那么大量的 effort 去 maintain 它。所以，我们用这样的一句话来跟大家做解释哦，在他们造成内部部署安全解决方案的损害之前，用来识别进阶的攻击，这就是 ATA。他的行为模式有点像信用卡，我个人就曾经有被换过卡片，因为我一张卡片额度还算高。有八十几万，然后有一天呢，银行公司告诉我说，黄先生，那个我必须帮你换卡，为什么？因为你前面几个按照我们的那个编码规则，你前面几个人被盗刷，我们怀疑哦，这个名单应该已经对方已经掌握了，可能他已经在踹了，所以为了避免这种状况发生，我必须帮你换卡，而且连背后的末三码可能都要换掉，就连那个尾码都要换掉，末四码都要换掉。那我就问他，那我会有什么困扰？第一个，你只要是现有分期，我会帮你转。但是如果你有特别约定的水电瓦斯费用那一些，你没有签授权书的话，这个下一次扣款会失败。所以我就花了很多时间去查，查到后才发现这张卡上面完全没有任何代缴款，浪费我的时间。所以信用卡公司他会去监控我们的行为嘛？这就是一种消费模式。现在我手上的卡片，台湾的卡片几乎都快没了，因为我常常半夜冲动起来买东西。认识我的人都知道，突然半夜就贴了一张照片，然后就有人问多少钱，我说已买，别问，可怕。OK， 所以 ATA 呢，它基本上分为两个模式，第一个叫行为分析 （behavior）， 第二种叫已知攻击跟问题的检测。这个不用经过学习，直接装好就直接提供。好，但是这个呢？要经过21天的收集，所谓的21天是3周。那我们把一个入侵开始到最终结束，现在的攻击生命周期早就已经低于21天了。当我第5天打不进去，你觉得我还有那个心要继续打的举手？各位都有家庭了，都有小孩了，回到家小孩子抱着你，爸爸陪我玩，玩完11点了，叫他滚回去床上睡，对不对？接下来换老婆跟你讲跟我玩，玩完你只剩就1点了。那1点到3点你能干嘛？你还有那个体力吗？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进阶威胁侦测这个概念，其实它针对就是这些 APT 的人。好，那更明确来讲，它好处是什么？因为我刚有讲哈，它不用建立任何规则或政策，因为它是做 POMULO， 本身就已经有一个学习库了，它本身就是一个专家系统，所以它会去比对我现在收到这样的一个序列，是不是属于 PACE 的 HASH ATTACK。还是 PACE 的 Ticking Attack， 我可以很明确就知道，我可以很快速掌握。第二个 ，ATA 不断的从组织的行为的实体，这个实体包含使用者、设备跟资源这3种分类，来去判断你是不是一个正常的使用范围。再来，它的攻击时间表，这一件事情非常重要。我问一下各位，你们公司里面连 PC 的存取 log 都有留下来的超过3个月以上举手，好，太长了，超过1周的举手。请问一下，贵公司大概多少台电脑 ？OK， 那1个月产生 log 量有多少？哦，所以是存在用户端那边，大家分散了。但是有没有可能就是有个混蛋死命下载 DVD， 然后放 DVD 分享，所以那空间很快就爆掉？我要阐述的是这件事情了。攻击路径绝对不是单一个节点，它连经过2-3个节点的跳跃。那假设你今天要追踪一个 Web 主机被打，也许很简单，我从防火墙上去绕就好。但是有一天总经理跟你讲，我的电脑里面有一个档案，XXX的，就是不见了。你来给我查一下谁干的？你要不要去总经理电脑去调 log， 存取 log， 安全性登录 log， 追？发现来自于一个财务部的主管，再去追他的电脑上面去追，追，哎呀！哦，跟这台电脑连路过100多台，好，你100多台都去捞，累不累啊？累死人了。所以在这样的状况底下，你要去捞 log 的交叉出来，集合出一个结果是困难的。而 ATA 它直接告诉你，因为每个风暴进来都有时间， 我就直接抓时间嘛。第一步，信任中断；第二步 ，pass 的 hash attack； 第三步，这个人本来正常存取的两种资源变八种资源，那八种资源是不对的。他直接告诉你，你的行为上这个不太对。OK， 所以 ATA 他因为这样的一个关联，他就可以很精准的发报出绝对正确的讯息，绝对不会给你一个大便口味的咖喱，或者是咖喱口味的大便，要你去选择你要吃大便还是吃咖喱，各位要选哪一个？这个就一个假阴一个假阳嘛，对不对？OK， 所以企业能帮 ATA 能够帮助企业些什么东西呢？因为我们刚刚有讲，它是透过分析流量，所以它很快速。那么既然是快速的，所以要不要建立规则？当然不用，因为 ATA 是直接用基准线，用它自己内部的充分流量去做。那 ATA 有个好处哦，它不是只有针对 AD， 你还可以把 syslog 里面的特定一个编号给导入进来。那个编号是网域控制站上面会有的一个安全性认证。OK。那一系列认证编号包含了授权验证通过或者是 deny 的讯息，所以我可以把我的身份认证从原本的 LAN 端扩充到 DMZ， 甚至扩充到 WAN 的内部端点，连 VPN 都可以。所以 ATA 其实它提供了非常好的解决方案了，大家不用再那么辛苦了。那再来学习以及调试，学习出来的模型一定是一个 general 的模型。所以 general 的模型在金融业来看，他觉得不够严谨，你可以再去定义这个行为是错的，不应该发生的，怎么会有人信任中断，怎么会有人在踹我的密码 ？OK， 所以这些事情不该发生，你就直接 allow， 这个是最高等级。所以下一次遇到这种状况，他就直接发报告诉你说，哎，这个是错的。但是如果我们一般的商业界可能没有那么 critical 的，你看到那个状况，好看，再观察个两天吧，哎，真的有好像有点状况，你再接。插手介入去做，也许都还来得及。好，所以它提供非常清晰的资讯啊，因为来自于谁，用哪台电脑，经过哪个资源的认证，存取哪些资源，全部都有。等等会直接实际 demo 给各位看。那再来，危险的旗号只有在需要的时候才会产生，就像我刚刚讲的，假阴或假阳。好，它有一个很神奇的功能，我刚开始看到的时候，我真的觉得骗鬼，微软又在说谎话了。叫做资源行动装置。他讲的对啊。如果你内部全部都导入是 AD 身份认证 ，Radius 上也是对应到 AD。你手机登录要上网的时候，即使是今天你是 BYOD、CYOD、XYOD、XYOD， anyway， 你都还是归类到一个身份上。所以任何一个行动装置，不管是手机、平板、Android， 你总是要上网，总是要敲账号密码嘛。这些东西你敲完就留下 log 了。所以资源行动装置是因为它认的是什么？验证这件事情。3A 架构里面的 DEA， OK， 好，再来整合 SIEM， 因为它可以从 SIEM 里面再去分析，把它攻击时间表更丰富。我的前端攻击端点来自于哪一个节点设备，我可以更快速的找到，我可以往外拓展，而不是只有 LAN 端，我连 LAN 以外也可以防护到了。好，最后无缝部署，为什么 ATA？ 我现在做过一个实验，我完全把整个 ATA 的结构隐藏在你的环境以外。因为它只有 sniffer 嘛，再来就是你要给它一个唯独的使用者，这个唯独使用者能够去存取资料库就好，存取 AD 就好。为什么要存取 AD？ 因为验证在送的东西都是 token， 都是 SID， 我总是要把 SID 转换成你看得懂的那个账号名称跟电脑名称吧。OK， 所以 ATA 唯一会跟网域控制站存取只有这一件事情，所以你要把它隐身在网域控制站以外，其实坦白讲哈。不是那么容易。那再来虚拟化，我又遇到非常多很诡异的现象，包含流量导不进来的，包含 gateway 收不到资料的，包含 ATA 不会 work 的。好，所以如果各位有兴趣，我们课后你想要在你的环境里面部署，我们大家互相交流一下。OK， 所以 ATA 如何运作，我们先针对它的架构跟大家再次说明哦。第一个，来自于网域控制站的流量导给 ATA 的 gateway， 然后再来 SIEM 里面特定的事件编号也导给 ATA。那么你的所有各种装置登录到网域控制站的时候，传送了这些 token， ATA 当然就会知道。所以第一步我在做分析侦测，是分析你的所有仍然是不可见的攻击者，就你还看不到他的，他都还在隐匿中的，还在匿踪阶段的。好，第二个学习，因为我们收集到资料之后，你必须告诉他哪些是对的， 哪些是不对的，什么是正常，什么是不正常。所以我下面特别讲啊，因为这个文件里面讲到很多主体，主体的概念是包含使用者、装置跟资源。OK， 好，最后你调试完了，也收得到资料了，我接下来要进入什么阶段 ？Listen 的阶段，开始听。我什么事都不干了，我就一直听就好。好，所以你可以看到他这里就有提到了，只会提高危险风险，如果在异常活动特别密集发生的时候。所以 ATA 不仅是比较实体所有行为，它会在其交叉路径当中的实体行为去做比对。OK， 最后一点就是发报了。发什么报？第一个，有没有任何可疑的状况？它用时间轴的概念，你会用 Facebook， 你就会用 ATA。OK， 因为每个事件你按赞嘛，对不对？那在 ATA 里面就是按同意跟不同意，对或者是不对。啊，它的事件分三个等级，低、中、高。低等级就是让你按对或不对，已处理、未处理，要不要 notify， 要不要 email 给主管，要不要写 detail 的资讯，它可以在里面注记一些内容。好，如何识别谁来干、怎么做的、什么时候、如何做的？最后，它会提供给我们一个非常完整的 recommendation 建议，告诉你该怎么做。其实这个是一个正常的，因为一开始我看这个产品，我觉得 IDS 能干嘛？现在很多都不玩了，微软现在才玩 IDS， 真的是最先进的落后技术。就想想不对，因为 IPS 反而才会阻挠整个运作的正常性。因为当他认为是异常，他直接给你阻断掉了，你去哪里查？就后来其实这很常见，我们到很多暗场上面去帮客户部署升级，或者是安装，或者做 SI 的工作，你就会发现被卡掉的东西都是什么？MIS 自己讲啊，我们还有一台 IPS 啊，我们一台 DNS Poison 的防护工具啊，我们一台 APT 的检测工具，然后造成你的升级失败，对不对 ？OK， 好，所以来直截了当告诉各位 ，APT 可以防御这些攻击。那哪两个、哪些东西是不需要经过 Sniffer， 不需要经过 Learning 的，安装好就可以运作？就这两个：安全事故跟风险，还有恶意攻击。好，各位仔细看哦 ，pass 的 ticking、pass 的 hash、overpass， 这个我们把它称为叫做 pass 的 key 哈、哦，然后再来 PAC、golden ticking， 然后偷金钥的恶意软体等等 ，brute force， 这个全部是不是都跟认证有关？猜账号密码嘛，偷账号密码，偷身份，所以直接讲白了 ，ATA 真的它的目标就是为了以验证为基础而来。好，最后异常行为分析这些行为包含共用金钥，有没有？那个阿桑们都有秘密金库嘛？他们在网方上都会有一个什么五十金曲排行榜，有没有？大家都把 MP3 丢进去，然后那个地方就设定一组固定的账号密码，大家都共同存取那一个。不要讲说阿桑们了，连很多财务单位现在的做法都是这么做。所以来自于这种不同端点，忽然有一个不同 IP 的，哎，我会发报出来，有一个不同 IP 的人在存取这个东西，啊、哦，所以异常行为你要记得一件事情，因为它是 show log， 所以你的 log 里面那个 MongoDB 啊、哦，那个 ATA 不是用 SQL 啊，它用的是 MongoDB， 那个 MongoDB 所在磁碟，你至少能够容许你所有网域控制站收集下来的总量。好，所以什么是 pass 的 hash attack？那么在讲这一个东西之前呢，我必须先跟大家先说明哈。第一个，有一个恶意攻击软体，这一个怎么念等等，我再念给各位听。它是法国人发明的，所以你觉得你是用英文念还是用法语念？当然是法语啊呀，法语，法国人最讨厌的就是念英文的人。所以你去法国旅游，你问他 ，Do you speak English？ 也跟你讲 What？ But do？ 对不对？battle 等等的小小兵就出现了。OK，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念。哎，没声音呢，怎么办？没关系，我把我的声音降到最高。
Mimi cat，
有听到了哈。OK， 听起来很棒，它叫咪咪卡住。别笑，很神圣，好不好？这是很神圣的工具。OK， 所以它主要是用来做身份截取，可以达成攻击有哪一些呢？包含这一些。哎，抱歉，破梗了。包含这一些。 这些攻击其实在 LAN 端哦，这套恶意攻击程式就足够做所有的事情了，真的就已经足够了。所以这套软体如果等等有兴趣，我可以提供干净而且完全没有毒，但是会被防毒软体判断为恶意程式的工具给各位。所以等等，请你准备好你的随身碟，还有休想在随身碟放东西，因为我放你东西比较快。OK， 好，来各位，今天的课程当中，你要严格的保密，尊重国家法令原则，重点在最后一项。不造成任何第三方的损坏，讲师已经三尽告知的，再三提醒，如果有违者为个人行为，不得陷害讲师于不义，愿负法律责任。所以同意的就示意微笑或者是点头 ，OK。那不同意的请离席，大家都很好，都坐着哈，所以我们就当作你同意了 ，OK。范例一，这个工具怎么运作？我等等会直接操作给各位看。这个是它的指令结构，它非常简单。你下载到 Mimikatu 之后呢，你只要敲完再来。这个工具有一个缺陷，哎，不算缺陷，就是它是一个特权提升的行为，所以它必须要有系统管理员那台电脑系统管理员的执行身份。如果是 XP 完全不需要，如果是Windows 7呢？因为 Windows 7哦做了一件事情叫做 UAC， 对不对 ？User Access Control， 请问一下各位，你是把它关掉还是打开？关掉非常好，所以再来，我再问各位一个问题 ：User 告诉你我要安装印表机，你觉得烦，你会给他什么身份 ？Local Administrator 非常好，所以他就可以存取什么？这套软体。OK， 这样了解哈。好，所以指令拍完了哈。我先解释一下哈，哎，那个看得出来哈，那个欧系人马哈对日本真的很着迷。如果你把这一个单字拿去查 Google。找不到字，但是你按发音，他念出来法语的音，就像在讲 Sakura。好，后面就告诉你哦，你要先做权限提升，先把它做 debug mode。接下来呢 ，Sakura MSV 就是我要列出这台电脑上目前所有曾经登录过的，在我这里还留有 hash 值的这些账号，全部给我列出来。所以下一步我就可以做 paste 的 hash attack。所以你看，他就用 PTH。OK， 后面呢？因为它 paste hash， 我等会给各位直接看实作画面了。里面它就告诉你使用者是谁，来自于哪一个网域。这个点号哈、哦，要把它换掉哈、啊。你回去要把那点号换掉，你要换成那个网域名称。再来 hash， 它直接秀给你，所以你只要贴上去。接下来斜线 run， 你要敲什么样的 DOS 指令 ？PowerShell 空格 head， 全部都可以下。下完之后，你就直接远端遥控那台电脑了。OK。那现在有很多的工具都可以让你再次启动第二种木马、第三种木马，甚至可以直接把它的防毒软体 shut down 嘛，对不对？透过 service stop 的官方法。第二个，我还可以用 cache 里面 A 出你的密码明文，所以这个比较严重哦。他怎么做？一样，他只要下 Sakura log on passwords。好，所以我切一下画面。那我先告诉各位一下我的情境哈。我的情境是这样子，我有一台电脑，它叫做 Client 3。那当然有 Client 1跟 Client 2。那么 Client 3是一台没有 Join Domain 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里面是无法识别的网路。好，你就把它当作是一个外来者带着他自己的电脑进来。接下来我已经经过严密的部署，在里面呢已经部署了一组，是在 Client 2上。那么 Client 2上呢已经被我中了一只非常非常古老、非常非常老旧的木马。这一只木马非常非常小，小到什么程度？来告诉各位自己看，这只木马几 K？ 3 K。它能干嘛？它会在你电脑里面呢？它会在你电脑里面创建一个 POR， 叫做7777。所以接下来我只要在远端 Telnet 7777，我就可以连到这台电脑上。好 ，OK。那我们来看一下现在这个身份是谁啊？他叫做 Benjamin。好，那，哎，敲错了。来，我们直接连到网域控制站。 在我的网域控制站里面呢，当然有一些身份就存在在里面哦。那其中有一个账号就叫 Benjamin， 对，好。当然，因为他是 Sniffer， 他是指 Sniffer 那台电脑，所以你不要想说哦，那个木马那么厉害，什么地方都可以听哦，没有哈。好，那我现在登录账号进来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我的网域控制站，有一个叫 Benjamin 的，那我们看一下他隶属于哪里，网域管理者。OK， 我们来想假想一个情境哦，当你今天早上你是一个一般使用者，你听到你的个人电脑之后，你打开 Outlook 告诉你启动失败，叫你按 Yes 重新重试，你按了 Yes 之后，它就再打开一次，又告诉你启动失败，你再按一次启动，它就跳出一个视窗跟你讲，连续两次启动失败，必须用安全模式启动。这时候管理者还没有到现场哦，你觉得使用者会怎么处理？直接打电话了嘛？哎，我电脑打不开 ，Outlook 打不开，你来帮我看一下。这个时候如果他离你很远，你就 VNC 到他电脑上了。那请问你 VNC 过去你会做什么事情？是不是这样做？把那个人做切换使用者，换掉，换成我的使用者，再来我再把它打开一次看看。所以我的这台电脑上面现在正在登录的使用者是不是就有两个？一个是一般使用者，一个就是谁？管理者身份。好 ，OK。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回到原本刚刚那里，来，请各位看好哦。我现在先列这个指令集。OK， 我先列这个指令集。所以，哦，抱歉，应该先用 debug， 从 debug 开始。好，来，那我就直截了当的，好，我先离开。我把它关掉了。来，这个远端遥控工具就很有趣，你只要用 CMD， 然后装好 Telnet， 所以我只需要在上面做 Telnet 到那一台电脑上。哎，抱歉，忘了敲7777。连进来之后，你就按两下 Enter 啊，没有出现，刚刚我按错指令了，所以它被干掉了。等我一下，因为这一只木马很笨哦，我只是要告诉各位，你看。这么小的工具，烂透的工具都可以造成一个入侵行为，你还觉得你是安全的吗？哦，先把那个工具先杠掉。哦，重复执行了，写的 script 没写好啊，因为我做了那个开机登录的时候会自动启动这支应用程式，哎，所以刚登录了两次，不该这么写的。好，我们先确定它有执行哦。OK， 有执行了。那你看它描述是什么 ？TNI 谁执行的 ？Benjamin 执行的。所以按照登录者是谁，他就是用谁的身份进来。好，那么接下来回到Kernel 3这台电脑上，一样，我打开我的 Telnet 工具。那因为这台电脑没有 Join Domain， 我这台电脑没有 Join Domain， 所以如果要存取网路资源，存取得到吗？举例，我存取我们的网域控制站。存取不到的，没有账号密码。好 ，OK， 没关系。这个时候，我们只要 Telnet 到那台电脑。好，进来了，按两下 Enter。接下来呢 ，CD 到根目录。那我在根底下埋了一个东西，叫做 Mimikatz。好，进来之后，我再列一次。OK， 有一个是64跟32位元，这个程式写得很贴心哦，两个都给你啊。所以你就直接进，譬如说我的环境是64嘛，就进64。好，我再列出来，只有一支程式叫做什么？就是秘密卡住。好，卡住了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做权限提升，对不对？哦，我这个白痴，来，因为英文不好，我们照打，避免打错字 ，PRIVILEGE， 我有念哦，我有念哦，所以那个录影的你也听得到哦。还是敲错字，你看。那因为它是远端进来的，所以你绝对不能敲啊！啊，真是的。好，进来之后，哎，我哪里敲错字？啊，少了一个冒号，真是白痴。好，我又哪里敲错字？我没敲错字，好，我决定了， 我们用剪下天上的。好，权限提升成功了。接下来我们来列出这个身份里面有哪一些人。好，我们有没有看法从里面看出来有哪些人在里面？来，各位请仔细看哦。第一个有没有看到 username 叫 Benjamin？ 有吗？哈，然后他的 hash 是什么 ？OK， 这样找太辛苦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把刚刚的指令再重复一次。但是呢，我们把它转导出来。哎呀，复制到 Enter 了，真讨厌，好吧？哦，他没办法用 export， 他是用那个用 dollar sign 的方法。哎呀，又敲错字了，真该死！果然，你看手残。好，有出来吗？我们来看一下。哦，因为他汇到那一台电脑上去了哈。好，那在这里我们先看一下，我已经拿到了这个身份了，对不对？我已经拿到 Benjamin 这个身份了嘛。所以假设现在我这台电脑里面也有 Mimikatu 的话，这一台 Client 3也有的话，我只要照敲刚刚我给各位那段指令，你就成功了。好，那怎么敲呢？其实很简单，一样的结构，你必须先把你的指令集告诉他你是要做 paste hash attack。接下来，使用者名称 Benjamin， 网域呢 itower.com.tw，NTLM hash 不用加单引号，直接照敲。好，所以我们直接比对哦，我就不相信这样我还会敲错字。好。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因为整串都不能敲错字。好，那 NTLM 的 hash 呢？我们就直接从这里偷。啊，那你要记得，因为 XP 的关系哈。啊，不，那个 Windows 7的关系，这种远端遥控工具，它没有办法被你用复制的，所以你记得要用这种方法做。好，然后移下来，把它贴上去。好，贴完之后，哎，跑完了吗？还没。接下来就是 run， 你要什么指令？譬如说 net use。然后把网域控制站底下的西槽变成我的 Z 槽啊，忘了加空白哦，进了 ，OK， 过了，为什么过了？这里下面全部都 pass 了，所以接下来我们回到那一台电脑的 Z 槽，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成功。没有成功，就是我敲错字了。果然，我敲错字。OK， 啊，它 hash 值是对的啦 ，hash 值是对的，所以它跳出来告诉我们说，它已经 hash 值是正确，但是可能中间有敲错一两个字，像这 z。哦，对了，刚刚忘了包起来。那个，我要提醒各位，如果你的指令中间会有空白键的。你用双引号包起来，好，就乱后面包起来就好了，你就可以拿这个身份直接送给对方。所以我经过跳板把这个机器送给对方，这是一个。第二个是我把这个 hash 值拉回我自己这台电脑上，拉回我这台 client 端的电脑上，然后呢，在我这台电脑上面去建立这件事情。所以这也是另外一个方法。好，所以太多太多方法可以做到 paste 的 hash attack。那么这里我有给各位完整的。说明跟做法，那你回去你可以直接按照这个方法来实做。那因为 时间上我怕会不够，所以如果兴趣等等，我们大家在 maybe 会场外面可以来做讨论。OK， 那第二种叫做 PACE 的 Ticking or Take。Ticking 呢，它是一个档案形态为基础的，所以你可以用 Mimikatz 把 Ticking 汇成档案。那它的用法就是用 export。你把 export 出来之后呢，它会在你的这个 Mimikatz 的根目录底下，这个程式指令集所在的地方，会产生出一堆 KIRBI 的副档名的档案。你记得去找什么呢？找两个关键，一个是网域名称、使用者账号加上网域尾码的，第二种后面这里用的就是 CSF、哦、就是那个网发存取的验证的。OK， 所以你只要去找这个中间两个，一个是跟名称加上网域管理者，或是你想要入侵的管理者的账号，或那一个人的身份，前面这些东西都是乱数产生，前面这些叉用叉刮起来都是乱数产生，所以你只要拿到这个档案，里面就有 token 了，就有它的 ticking， 你只要按照这个指令再重送一次，你就是它，所以接下来你的身份就置换掉了。OK， 好，那么如何部署 ATA 呢？这个部分我要跟大家再讲清楚一点哈、哦。我们是不是还剩十分钟？还是二十？哦，还好。来来来，我们来看一下啊、哦。假设这是你的网络拓扑，你有外面的使用者，经过防火墙 DMZ， 有 VPN 主机、Web 主机，里面再是内部的使用者，经过你的 Core Switch 跟你的网域控制站做认证联络。所以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你先把 ATA Gateway 角色上面的，把这两个网域控制站的 Pole Mirror 一份给你的 Gateway。Mirror 完了之后呢，你会有第二张网卡，这张网卡可以在一个封闭的路径把它传给 Center， 所以你可以看到有两条黄色线，对不对？那么 ATA 上面是一个 Web Portal， 它是 Web 界面的，所以你必须给它一个可以挂载 Web Portal 的 IP。 好，更明白的跟各位讲，你回去做 Lab 一定会遇到这个困难， Gateway 一定要两张网卡，一张网卡做 Sniffer，第二张网卡跟 ATA 沟通，所以第二张网卡要跟你的 ATA Center 做 ATA 沟通，那一张网卡同网段，另外一张网卡呢，你则要让它可以来报道，让这台机器到 Web Portal 上报道。所以基本上你要嘛就全部都在现实环境上找得到这三台机器，要嘛就全部隐藏。那么隐藏之后，你还可以做虚拟化的环境，所以架构上面呢，你可以这么做。再来第二个，如果你有 SIEM， 你可以再把 SIEM 里面的 syslog forwarding 给 ATA。OK， 那么等等我会示范给各位看哦，那个主态画面。所以很明白告诉各位，匝道只负责一个角色，透过镜像分析 DC 的流量，从单一匝道听取多台 DC 是 OK 的，可以从 SIEM 去收取事件，没问题。网域里面会检索各种跟实体有关的资料，再来。网络实体当中会去重建解决方案，把资料送给 ATA。哎，刚你不是讲说 recommendation 是由 center 给吗？没错，啊，事实上是。所以这里讲的这个重建解决方案是，他从各个不同的 gateway 收到资料送给 center。来问一下各位啊，如果你的企业内部有四台网域控制站，你今天登录、明天登录、等等登录跟下一次登录会是同一台吗？不是嘛，它是 random 的嘛。在你同一个 site 里面去做是 London， 好，所以很明确告诉各位 ，ATA 必须把所有网域控制站的流量都收集下来，才能做 behavior， 才能做 behavior 的追踪。你少了一台 behavior 就做不出来。好，第二个问题来了，那如果你所有的网域控制站都要进来，假设你的公司是50,000人的大公司，网域控制站有40几台、80台，怎么办？80几台都要进吗？你 POC 就要搞这么大吗？不用。如果你有切 site， 同一个 site 里面，你只要选一个 site 去做就好。因为你那个 site 上所有的人登录都在那个 site 里面嘛，除非你 site 里面爆了，没有人有办法再承载了，才往外跳。OK， 所以 center 部分，第一个它管理的是 ATA Gateway 的主态，再来它从 ATA Gateway 收到资料之后，存在它的本身的资料库里面。他再去做可疑资料的分析跟行为，透过 machine learning 来做，他有提供 Web 界面的管理画面，支援多个匝道。 好，所以你回去之后盘点一下，如果你要玩 ATA， 你可以在线上试用中心，微软的试用中心下载得到，你也可以在 MSDN 企业版 MSDN 里面也有 ATA 2016版， OK， 它是 GA 版本的，所以你回去就可以直接下载来使用。你只要确定几件事情，第一个，你的所有网域控制站是不是在 L2 的设备上，因为它要设定什么 POMIRO， 所以你拿那个一般 D-Link、TotalLink、TP-Link 的 Hub 没有用的，你一定要 L2 的功能可以做 POMIRO 的。再来，你需要建立一个网域的唯独使用者，这我一开始就讲了，网路上面传的资讯都是 SID， 你怎么把它转成人看得懂的，所以它需要有一个账号去做这件事情。那等等会示范告诉各位 ATA 用那个身份在网域控制站里面如何设定，你还要再做一个动作、哦、那个在 guidance 上是没有讲的、哦、好，再来识别 VPN Direct Access Networking， 这里指的是 IP 网段，如果你这个 site 有 VPN 可以进来，然后会验证是经过你的本地端验证的，这些 VPN 进来的这些 IP 你也要在里面。那最后你可以建立 ATA Honey Token User，这是什么东西呢？有没有听过 Honeypot 蜜罐系统？蜜罐系统是跟骇客互动的一个系统嘛，对不对？好，这里的 Honey Token User 更明确哦。各位有没有遇过这种状况？就是你建好一个 Administrator 账号之后，一天到晚被锁账号，有人在串密码嘛？所以教各位一招，你就直接把 Administrator 先 rename 换成另外一个名称之后，接下来再建一个叫 Administrator 账号，然后给他是 Normal User。然后再把他的 SID 给 ATA 就会发布告诉你有谁在猜你的密码，你要抓这个人就很简单，因为我们在很多企业里面很多人都在跟我们讲有这个困扰，在企业内部抓不到是谁，因为来源根本追不到，那即使你开了安全性的那个来源事件追踪记录也追不到，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 OK， 好，再来你要凭证要不要公开凭证，大家自己做决定，如果你觉得一定要公开凭证比较安全，就去买公开凭证。OK， 好，所以安装步骤就是先装 Center， 后装 Gateway， 主态 Gateway， 再来你再去选择要不要做电子邮件，要不要把你的发报资讯透过 Mail 寄出来告诉你，还是你要自己到那台机器上去看，你不要再发报了，好，避免人家拦截到讯号。OK， 所以如果你建构好你的实体架构图，有点类似像这样哈。这里有三台网域控制站做 POMIRO 的 group， 把三个 POM 流量导过来，所以 center 这边会有一张网卡叫 capture network， OK， 另外一张网卡叫 manager 的 network。 好，那么 manager 的 network 这边就会有一张凭证来保护它，把这个流量封装起来送回来到 center， 那 center 上面呢 ATA center 这一张凭证就负责跟这一张做对应，这一张 IS 凭证就是给 web console 用的，这样明白了吗？所以为什么要有两张网卡，一个是为了要收资料，一个是为了要把资料呈现给你看。那如果你们家网卡是昂贵的，我搞不懂、哦、为什么一张1000多块的东西是昂贵的，也许你们家真的预算很拮据、哦、如果是这个样子，可以是一张网卡，可以是一张网卡。所以我直接告诉各位，你回去测试，你不用再打电话问微软的人了。这里是我也坦白告诉各位、哦、这个产品摸多久、哦，七月中，微软的 Kevin 简志伟，他负责资讯安全的那个 team 的 leader， PMM 啊，他告诉我说，有个新产品，你要帮我摸一下。我说好啊，他就拿了一个测试安装档给我，我装起来之后，我就觉得，这什么鸟东西，一点都不会 work 啊。然后他说我不知道，我没有资源，然后不然你自己上网看一下，那个原厂有给资源，我就连到他原厂去看，设定老半天还是不会 work， 但是 MMS 要讲了。所以我就熬了一个礼拜的夜，每天都3点多才睡。其实这已经是我本来的睡觉时间了，就再晚一点点。那我就开始去摸，我就发现，哎呀，它其实背后有很多东西没有讲。第一个没有讲的东西在这里：虚拟化环境不可以安装 KB3047154。你装了这个东西，你 sniffer 不到任何东西。那再来，我们都知道嘛，有没有 sniffer 到东西？要装什么来看？Wireshark， 对不对？装了 Wireshark， 他就给你装了 Win 的 Packet Capture 这套软体。一装呢，他多了一个 Drive， 所以 ATA Gateway 的流量就被这个 Drive 拦走了 ，ATA Service 就起不来。 这样明白吗？所以你回去千万不要装这个，请你用什么？微软的 Networking Monitor Enable PMO 啊，点 PMO 那个功能，你就可以看得到，它就是等同于用混乱模式来看，你就可以去知道你的流量到底有没有进来。等等会实务操作五个画面给各位看哦。来，再来，直接了当的讲 ，ATA Center 一定要是 Windows Server 2012以上 ，R2 有没有？这个没有直接限定。OK， 再来，速系跟网域等级要2008以上，因为我们公司一开始是2003，听了三天发现一点量都没有，再上去上网去查，才发现它的 Lab 里面怎么都用2008，所以我就直觉怀疑它的原生模式就是2008。我再回过头去看，我们公司是2003，一升到2008，什么鸟东西都出来了，啊，好，再来，所有的网域控制站的流量都要到 ATA， 那是为了要做 behavior。好，所以回去你的硬体评估怎么做？官方说法讲得很大，但是有一个东西没有给各位。我发现哦，40000个每秒钟的讯框在 center 哦 center 上面超过40000个讯框，它就不会处理了，那些量它就丢掉了，那些量都会丢掉。那这是这个软体的 default 值。如果各位你的量更大，请你直接跟微软的 support team 讲，他们会直接跟窝外的工程师联络，会给你一个修改过的版本，可以把这个量更大。OK， 再来一个网域或十台网域控制站，这个是原厂写的值，但是后来我发现，我布两个网域，它也收得到，它不一定是只有一个网域。那再来 SIEM 跟 syslog， 你要把4776。这个是属于安全性登录的 log， 把它给导出来，你就可以听到 SIEM 里面有其他登录的状况。那再来，因为 ATA 的关系哦，它现在只可以运作在 UDP 的基础 ，TCP 还没办法。所以如果你要保证收到的哈，你不要问我，好吧？那个没有保证收到 ，UDP 会掉嘛。那再来，行为分析你至少保留21天的流量资料。那么再来 ，Center 的硬体，哇，你看多大、啊？吓死人！8个10级的实体核心呢，才2台轻载的网域控制站。好，请你直接把它打对折。啊，那个没有那么大，而且我告诉各位，我的环境现在都在虚拟化。我们公司的环境现在全部都虚拟化。我们公司人不多，才10个人，但机器快20台，因为 lab 环境很多。32G 机体没有，我只给它4G， 还是活得很好啊。Center 里面的所在磁铁至少100G， 没有，我给它80G， 整个安装到好还剩20G 的免费空间。MangoDB 要一 T， 看你的状况，因为我们公司收了一个礼拜下来才长大到32 mega， 自己决定。OK， 好，所以如果你是十台以上不同负载的网域控制站，要16核7，好，这看过就好了。来判断依据哦。因为我后来发现它的判断依据是用这个来拉的哈，每秒钟如果是13000个讯框，大概是500G MangoDB 21天的量，每秒钟如果会到20000个，那大概是 1TB， 每秒钟30000个，大概就是 5T 的左右的空间。好，那么网卡的需求，各位 Center 不一样哈 ，Center 不一样 ，Center 给我完全不一样。Center 呢，它分两个界面，一个是管理用，一个 ATA 用，两张网卡，两个 IP。OK 的，你也可以是一张网卡两个 IP 也 OK， 你也可以是一张网卡一个 IP。那么如果你是一张网卡一个 IP， 请你把 ATA Manager 的 IP 设置为 127.0.0.2 就好了。OK， 所以 Center 可以一张网卡。那么防火墙设定，如果各位有兴趣，可以来跟我 call Scrimp， 我已经把这一串的东西全部写成 Scrimp， 可以让你直接在 PowerShell 里面一个按钮按下去，全部都建好。好 ，OK， 所以。输入输出方向特别注意，再来它的网路卡是 manager 的网卡还是 ATA 的通讯用的网卡，那个 IP 如果你要把指定来源的话，你可以用这个方法来指定。 OK， 好，因为我们时间有限，还有7分钟、哦、来，那 gateway 呢， gateway 就比较龟毛一点、哦、我玩到后来发现问题都不会在 center 上面，全部都在 gateway。 为什么？因为 gateway 直接跟 DC 做 sniffer， 所以你只要那边出问题，什么东西都不会出现，所以反而是 gateway 比较重要。好， gateway 怎么做呢？第一个，它每秒钟最多可以处理15000个，超过就不理你了，超过就不理你了。一张网卡，一张网卡。所以假设你的 ATA gateway 要收5台网域控制站，一张网卡收不了怎么办？加第二张网卡，把其他流量导给他就好。懂我意思哦？你加不同网卡给他就好。 好，再来，网域控制站的数量呢是以讯框数为依据，所以不一定说是一台网域控制站就一个 POM， 没有这样的规定。好，请你回去记得291.9355这个 KB 是必要的，一定要装。你没装，他连装都不给你装，他会直接告诉你。那装这个 KB 之前，还要再装一个412的 KB， 那个没有装，这个装了会死人的、哦、啊！所以要记得回去，最快的方法就是你直接更新到最新，然后用 get 减 hardfix 空格减 ID 直接敲 KB291.9355 的 PowerShell。Enter 按下去，如果出现红字，恭喜你没有装。如果有装，它跳出来几月几号装的，它会告诉你。好，那么 Send Gateway 可以完全隐身在网域之外，可以是多张网卡去进向、哦、那么它的硬体需求看起来就比较低一点，但是我告诉各位，这里没有一句话是对的，只有一个东西是对的，就这个而已。啊，其他你可以不用鸟它。当然了、啊，那个。大公司可能要求要硬体评估嘛，容量评估，你实际加一组起来你就知道了，事实上它的量真的不大。OK， 好，那如果是重度负载呢？好，也是看看就好啊。不过这里就不能看看就好，因为这里呢，我花了将近快两个礼拜，每天没睡觉，醒过来就是 ATA，ATA，ATA，ATA，ATA， 结果我的同事听成 TAT，TAT，TAT， 流眼泪有没有？咬毛巾的那个脸。OK， 它需要两张网卡，两个 IP 可以完全实体隔离 ATA 跟管理者连线，这样是最安全的结构。那当然，你也可以是多张网卡 N 个 IP， 就是一张跟 ATA Center 流量联络，其他的是拿来接听网域的。OK， 好，防火墙设定 Gateway 比较多，一样来跟我要 Share 就好，不要那么辛苦，一笔一笔建你会死人的，好不好？拿 Share 建最快。好。所以这里的东西你会发现，哎，为什么全部都是输出，只有一个是输入？啊，因为这一些是要把流量抛给谁？抛给 center。OK， 好，最后来，网域控制站的数量决定了 gateway 的数量，这句话绝对没有错。再来，你也可以用这样来判断依据：假设你们公司所有的 center， 所有的 DC 都是放在 L2 的 switch 上的话，你只要算你有多少台 L2 switch， 那就是要多少台 gateway， 因为一个 gateway 只要一台就够了。再来，一个 switch 可以合用一台 gateway、啊、也就是说那个 switch 上面有三张网域控制站，你用一个 gateway 给它就好。那多张网域以讯框15000为基准，每秒钟讯框15000，可以完全隔离、啊、可以放在虚拟化环境。放在虚拟化环境呢，请你自己找我。OK， 后面我会 给各位我的联络资讯，请你找我，因为这一段设定我大概也撞了快一个礼拜，然后问倒了王伟任，问倒了微软所有的人，最后来是在 WebSense 上面有一个部落客写了一个文章，如何把 WebSense 加在 Hyper-V， 它里面有写出它怎么做 Sniffer 的方法，我是利用那一份再结合微软的官方文件去做出来的，所以在虚拟化环境你要放进去的话 ，gateway 要花很多的力气、啊、OK， 好，那么建构环境呢，我们就不看了，因为跟前面的图一样，比如说 ATA gateway 这边有一个 event forward 是来自于网域控制站，来自于档案伺服器，你上面做 POM mirror 过来，一样 center 两张网卡，个别去对应两个 gateway， 黄色这条线就是，灰色这条线就是它的 web portal。好，那流量传递大家可能比较有兴趣哈。它同时可以收三种东西，第一个是网域控制站的流量，第二个是 SIEM， 再来网域控制站，如果你要再把事件 forward 出来，就是怕说如果万一流量掉了，分析不出来怎么办？你可以用 event log 的订阅的方式，把你的 Windows event log 送出来，你可以让 gateway 来订阅，这样也可以。好，那它收到之后呢，它就开始去截取，那截取完。它就会浓缩，没有用的丢掉，有用的送给谁？送给 center， 就这样子，就进到资料库，开始引擎分析到 console。那么参考资源，各位可以参考这三篇文章我就不多做说明了，那我一定会 delay 的，所以叫朱敏忠在门口给我等着。来，我们来看一下画面长怎么样。 然后你该注意的有哪一些？所以牌子不用举了，我一定故意可以 delay 的，你放心。好，OK。那现在呢，我先开启的是网域控制站，因为网域控制站是可以直接做相容模式哈。好，来，各位可以看到这个其实就是 ATA 的画面。那因为在这一个会场的关系，这是会场的关系，我没有办法把解析度打到最高，要不然的话，它的左手边跟右手边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所以我决定我要做一件事情，联会我们公司。好，那我拨回去之后呢？哦，我刚刚好像看到不该看到的画面，再看一次好了。好，一样哈，一样，没关系。那等我一下，我先把那个画面先把它固定大小。对，就是因为结一的关系，本来我本来想说每一堂课我都用结一当我的开片，哇。没办法，那等我一下，我先尝试看看能不能打出来。我在议程上没有讲的，就是它的宽度解析度至少要1366以上。你 ATA 的 Portal 你要完整显示要1366以上。好，所以我把它设定成宽荧幕，看看能不能打得出来啊。应该 OK，好，这样可能可以。好，那各位现在有看到了这个画面啊，这是 ATA 的完整画面。左手边这一边就是目前所有的事件，所有的事件分析。右手边这一边就是多久以前就发生，多久以前就发生，所以你可以看到，我有一台机器叫 Scanner，它在网域控制站里面的信任已经中断，所以这个属于 Low 的等级。上面有 Open，你点下去，它问你你是要接受还是要不接受。上面有 Notice，然后可以 Email 给别人，可以汇出成 Excel 档。那假设今天你对这个事件有兴趣，你就点一下 Scanner，它就会告诉你。在这一段时间以内，他利用什么样的认证来跟网域控制站认证？多久？多少次？他有哪些活动的状态？OK，然后有哪一些是延伸出来的活动状态？存取过哪些资源？所以哪几个网域控制站发给他的，上面都会有。你可以看到，我点下去之后，它就跳出来有 DC01、DC02。OK，好，那当然你可以针对一个特定的使用者哈，所以你可以直接敲。我要不要敲一个特定的使用者，帮我搜寻一下这个人 ADMIN？打错了。他会告诉你，我列出来有这一些人。那你有没有看到？有没有注意到他是像蜜蜂一样，Administrator 像蜜蜂，对不对？好，OK。那是因为我在主态设定里面，我把 Detector 里面设定上了，因为我认为。我们的网域管理者应该会是一个被主要攻击的对象，所以我就叫我们所有的伙伴死命去猜密码。然后我有另外一个很伙伴就很白目，就跟我讲密码，我就知道干嘛猜。所以我想想也对啊，因为他每天 sniff 我的东西，怎么会不知道密码呢？所以我就后来我就把 SID 给编出来。哦，那编 SID 的方法很简单哦，各位只要在 PowerShell 里面，然后用 get，然后 add user。减，然后看你要找谁，所以你的 identify 是谁敲上去。喂，好，比如说我要找 administrator，敲这样子，它就列出来了，它就告诉你 SID 在这里。那一个尝试哈，伪码是500，一定是 admin，伪码是500，一定是 admin，所以你怎么换名字都没有用。如果今天你换了名字，我去 sniff 你的流量，我找到一个500的编号， 我只要用这个500编号去反问网域控制站，我就知道你把它 rename 成什么名字。当然，他必须先拿到网域控制站存取身份。OK， 好，所以我先给各位看几个重要主态设定。第一个，你安装好 Center 之后，它这里的主态设定完全不用动，因为你在选择的时候就已经选择完了。第二个，你在 Gateway 上面，请你仔细看哦，我有两台 Gateway， 所以你每一台 Gateway 上面有谁的流量，是来自于哪一个网域控制站流量，你要告诉他，你在这个 FQDN 要敲上去，你不要全敲，你不要全敲。你只要敲你属于的就好了，你全敲会死人啊！他会收集出很多重复的资料，然后会告诉你这个都异常，那个都异常，然后再来，你要告诉他是哪一张网卡做 sniffer， 千万记得 sniffer 那一张网卡，请你设 1.1.1.1 mask 25252525，也就是用一个32的空间把它局限在只有一个 IP， 这样就好了。你一定要那个 IP 不能够有 routing， 不能够有任何的 broadcast， 这两个件事情一定要做到。好，下面就是你要有 UDP 还是要 event forward， 你自己再去做决定。那一样，你看第二台，我里面就只指定了 DC01， 第一台指定是 DC02， 所以我就没有再去额外指定。然后最后 alert， 现在只有英文哦。啊，那如果你想要尝试找找看别人啊，譬如说最近 HR 来台湾嘛，你想要学日文，那他有日文啊。那再来，发布等级是低还是高？只有低跟高，没有中。OK， 那要不要有 mail？ 有什么身份？发给谁？这样子。OK， 好，最后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你在 detect 里面，我刚有讲有哪些 IP 网段你要纳进来。好，再来。哪一些是网域控制站，请你把它放在这个 item 里面。为什么？因为这个会有大量的 UDP 协定产生。如果你没有把它放进来， ATA 会问到说有人被 DNS 做大量的 query。OK， 所以 ATA 的设定主态看起来很简单。那再来就是这里，这个叫时间轴，是你的攻击时间的状况，所以你可以看到每一次攻击的时间顺序是怎么样。比如说有人在猜我嘛，猜我这个密码。然后登录过哪些电脑，这些存取过哪些资源，这些资源来自于哪几台网域控制站，一清二楚。你再点进去，它就会告诉你什么时间点，更 detail 的资讯，它就一项一项列给你看。所以你就很明确就可以知道哪些是正常，哪些是不正常，哪些是对的，哪些是不对的。所以你可以往下卷，你就会看到了，有没有？全部都是。好 ，OK， 那这是 ATA 的画面了。那因为时间上的关系，没有办法跟大家再做更深入的讨论，所以有一件事情要请各位帮个忙哈。如果你觉得我今天的演艺生涯做得还不错的话，啊，请帮我填个问卷，然后帮我按个9。那不是按9就不要填了，好不好？没有了哈。OK， 那左手边这边是我个人的 QR code， 所以如果你有任何问题，可以透过这个 QR code 里面找到我，包含手机、email 都有。OK。那如果还有任何问题的话，我今天几乎都会在 MVP 的摊位上，所以如果大家有问题，我们可以在那边讨论。那如果你想要看正式的环境，或想要知道怎么安装操作，我也可以告诉各位怎么做。OK， 好，那今天非常感谢各位。那可以的话，帮我填个问卷哈，虽然说 delay 到各位的时间。